英勇装甲兵，一个坦克连长的回忆，一勋章的故事。军人的终极目标是在即将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冲突中确保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的最大体现，而不是和平。男儿是长征，少小忧烟客，赌圣马蹄下，由来清七尺，杀人莫敢前，虚如毛者，黄云龙底白云飞，未得报恩不得归。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我南京人，少年好武，考大学时不顾亲朋反对，放弃本可考取的机械工程学院，进入了南京装甲兵指挥学院。四年后我以优等成绩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任排长，一年后调回南京军区，在一年升为副连长。七八年为中越边境冲突升级，广西部队征召人员，我报名前往，任某部坦克连连长。七九年初，中国进攻越南，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提前一天进入攻击位置，隐蔽在丛林里。我和指导员研究着刚拿到的任务和地图，我觉得那些地方似乎不大适合坦克行动，指导员也同意。不过他认为到时随机应变，应该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我们都没参加过实际战斗，平时的训练在我看来有点像开玩笑。我刚调来，对部队也还不熟，一切都仰仗指导员的帮助，也幸亏有他。半夜里伙食送来了，用古语说就是所谓战饭，大块的肉，大盆的饺子，茅台酒，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东西。饱餐战饭后，我们从下洞地名出发，在布局地名搭上在路边等待的约一个加强排的步兵，和排长对照了任务地图和番号，一名被越南人赶回来的华侨充当我们的向导，然后继续前进。这时炮响了，攻击开始，天空一片火红，我下令全速前进。我们坦克团的任务是三小时内穿插至高平省东西线，占领其公路交叉点和661高地，切断越军退路。我们连是全团先锋连，冲在最前面。俗语道十个先锋九个死，实际情况要残酷得多，那就是十个先锋十个死。冲在最前面的人即使是铁打男儿，也难免心怀畏惧。路上部队越来越多，整连整排的队伍挤在一起赶路，到处是马达声、脚步声、器械碰击声，钢盔和刺刀的微光密密麻麻布满整条公路。我们超越他们而去，晨雾弥漫，硝烟四起，前望镜罩上一层水汽，难以观察。坦克群有点混乱，有的坦克差点走失。我下令所有车长露头指挥，这极易成为敌军狙击手的射击目标。于是所有车长们都探身出炮塔外调度坦克，使队形得以控制。指导员亲自带一号车冲锋在前。指导员姓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之所以说是真正的，是因为我总觉得中国的共产党员十个有九个是混蛋。他和我一样从未上过战场，但却身先士卒，把我这个连长抛在后面，我颇感惭愧。我想这世上好人始终是好人，坏人始终是坏人，不管他加入啥党派或信仰什么宗教。我们顺利地进入越境，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敌军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炮声落在了后面，林木越来越茂密，山路越来越曲折。营长乘的战车也跟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这个新上任的学生官。装甲车队在狭窄泥泞的山路和密林间穿行，有时路面不到两米宽，坦克要压着山坡前进，好几次有车辆差点滑下山沟去。我在炮塔上担心地向四周张望，在密林里埋伏的军队是很难发现的。步兵下车搜索前进，我下令前面那片夹道的山崖和森林令人感到不安，车队停了下来，步兵向前冲去。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营长的责难，2019连你们在磨蹭什么，不要停， 报告营长，前面有。
不要说了，马上前进。
坦克向前开动，步兵重新上车，车队很快冲了过去，并没有遇到袭击。越军在哪里？我心想，若是在刚才那地方设下埋伏，后果不堪设想。
不要说那里，就算在沿途任何一个地方布置，哪怕一个班的兵力，就能给车队极大的伤害。
难道越军真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2019，加快速度，
营长在催促。这也符合装甲兵的作战原则，趁敌人慌乱时应迅速扩大战果。
加速，
我下令。战车颠簸得更厉害了，山路又湿又滑，前进中险象环生。雨丝越来越密，树枝扫在士兵的头盔上，全身湿透的步兵们不得不放开武器，双手紧握车把，一些人开始呕吐。树林也变得更密了，炮塔都被树枝纠缠到难以转向。注意搜索，向任何可疑目标开火。我下令，但很快又被营长取消了。你想干什么？让敌人发现吗？我动了动嘴，想反驳，但又把话咽了回去。一个小时过去，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已听不见枪炮声，只有发动机声和履带滋滋声在响。驾驶员疲惫不堪，步兵也是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个个无精打。有的士兵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炮塔上，腾出双手擦汗喝水。我不停地用望远镜看，其实和肉眼没什么太大差别，因为四周全是林木。